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25回。一股绿叶瞬间到了头顶之处，韩立毫不迟疑的双肩一晃，身形略一模糊，就带着一连串残影滑到了数丈远去。这绿叶一下子扑了空，洒落在了地上，大量的白沫马上浮现而出，同时散出了阵阵的恶臭，仿佛带着极强烈的腐蚀之力。就在这个时候，三只乌黑蛇头颅啊，却借助绿叶的遮挡，一下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紧随咬来。而韩立似乎来不及躲避，呼呼几声之后，竟同时被咬住了双肩和脖子处。另一只蛇妖和巨大的杀虫兽见此啊，顿时大喜，也腾空扑了过来。韩立脸色一沉，一声冰寒刺骨的冷哼传出，两手一动，不知怎么的，一把将着脖颈处的蛇给抓住了，血光一闪，蛇就硬生生的被扭成了两截。其余两只蛇大痛之下，自然更加疯狂地撕咬着韩立的肩头，但是韩立两只手掌轻飘飘一挥，金光大放之间呀，另两只蛇呢就咕噜噜地滚落而下。金刚诀第四层之力运转到了极致之后，两只手掌竟然仿佛神兵利刃一般的犀利呀。韩立下边的动作丝毫不停，身形诡异的一扭，就一下子幻化出了数道的幻影，迎向了空中的三妖。吼声嘶鸣声同时大响，但是在韩立大喝一声过后，一片血雨顿时从空中是洒落而下。不自量力，韩立一声淡淡的话语声从血雨中传出，随之砰的一声轻响啊，身形出现在了十余丈外，双手倒背笔直站立着。这个时候，数截蛇妖的尸体才从空中重重的落下，摔在了沙土之地上，大量的妖血染红了附近的地面。双方这刚一交手，韩立就凭借一身神力和第四层的金刚诀，硬生生的斩杀了三妖。你到底是什么人？假借一具尸体就来哄骗我们这么多人，胆子还真是不小啊。韩立缓缓地望向了土包上的紫袍大汉，冰寒刺骨地说道，同时呢，身上煞气大放，背后仿佛有形之物般地现出了一层灰白之气。韩立昔年借助冥王诀炼化的煞气，此刻竟然下意识地被释放了出来。若是普通的对手，被这煞气一照，恐怕尚未交手就先通体寒战，挥不出几分战斗力了。对面的紫袍大汉一直静静地站在原地，甚至呢，连三妖被刹那之间击杀都表情淡然，不动一下。但是韩立放出如此浓厚的煞气之后，他面容一动，终于现出了一丝惊讶出来。金刚诀修炼到第四层之后，就可以奔驰如风起来，跟上区区的战兽并不足为奇，但是利用光线和环境的差别，不用任何法力就能隐形一般的掩饰行迹，这倒是一门有趣的秘术。不过我最好奇的还是你身上的煞气，普通炼体士不可能有这么重的煞气，你到底是谁？应该有些来历吧。大汉忽然开口了，但是丝毫感情不含。韩立听了对方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他反而询问起了自己，脸色蓦然一沉，随即瞅了一眼目露怔怔之色的女童，就不客气地说道，我没有兴趣和一名傀儡啰嗦什么，你是自行了断还是让我亲自动手啊？说着 韩立通体金光一闪，大步地向土包上走了过去。一句傀儡不配和你说话，那本宫如何呀？土包上突然空间波动一起，一团黑色的火焰是诡异的闪现，随即变形凝聚，化成了一名面色清冷的宫装少妇。此女一现形出来，立刻用不善的目光望向了韩立，确认韩立的确只是一名普通的凡人之后，嘴角一丝不屑闪过，一只手缓缓抬起，漠然地对准了韩立。韩立的神念呀，没有办法感应到什么，但是修为到了他这种可以沟通天地元气的境界，自然对危险有着一种无法说清的莫名预测。宫装少妇出现的一瞬间，他就是脚步一停，脸色大变了。而当此女再用手对准他的一瞬间，韩立更是机灵灵一下啊，全身的汗毛一下子倒竖了起来，一种自他踏入修仙界以来从来没有感觉到的强烈的危险蓦然地降临到了他的身上。几乎是条件反射，韩立不加思索地袍袖一抖，两件圆乎乎的东西一下子滚落而下，落到了手心处，再飞快地将手中之物往身前一拖，盯着空中少妇一言不发。那是一黑一红两颗拳头大的圆球，表面呢隐隐的有神秘的光芒闪动，显得是神秘万分。灭仙珠，哼，还有两颗，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有此宝？宫装少妇一见这两颗珠子，却如同见鬼一般，脸色大变，手镯上原本刚刚泛起的一缕黑色的火焰顿时骤然而止，用惊怒异常的口气大声地问道。一见此女果然认得这手上的灭仙珠，而且露出了忌惮之色，韩烈心中却为之一松了。倒有认得此物就好，韩烈淡淡地说道，但是先前啊，还是暗自捏了一把冷汗，害怕此女修为还远在预料之外，连灭仙珠都没有办法对其造成威胁的话，那就绝无姓李了。不过即使如此，他还暗暗叫苦不迭，本因为此趟出来只是面对这区区一具操纵尸体妖兽分魂而已，却没有想到下一个面对一名修为在化神境界的高阶妖修，人类境遇中怎么会出现这种等阶的妖修呢？眼下虽然说用灭仙珠镇住了对方，但是稍有不慎就此陨落身亡绝对大有可能的。化神期修士的厉害原本就是化神级境界的他自然最清楚了。宫装少妇脸色同样是阴晴不定，盯着韩立的目光像刀剑一般的犀利，丝毫不加掩饰身上的杀意。你真以为凭借灭仙珠就能击杀本宫？少妇红唇一起，森然地说道。也许不能，但是两颗灭仙珠重伤道友应该有七八成的把握吧。韩立不为所动。是吗？但灭仙珠这种宝物以你区区一个炼体士施展，同样没有办法跑出威能之外，你想自杀不成吗？少妇冷笑了一声，行了吧，不用废话，同样小命不保，在下为何不做一搏呢？就算这样，你真以为本宫不敢拿一些小伤来换你的狗命吗？当然不敢，道友身处人类境遇，负伤之后恐怕就没有办法掩饰身上妖气，就算能跑得了一时，又如何能逃得过其他高阶修士的追杀？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化形以上的妖修进入人类境内，原本就是违反协议之事，人人都可以诛杀的。韩立干笑一声，但是双目微眯了起来。 切，区区一名凡人还敢威胁本宫，你的胆子还真是不小啊。少妇的声音忽然变得有些诡异，仿佛有些飘渺不清，同时呢，瞳孔隐有紫芒闪动，浮现了一种将人心神全吸进去的诡异的魔力。韩立原本紧盯着对方，此刻目光自然不可避免地被吸引而进，冷冽眼神一下子变得有些茫然起来。宫庄少妇见此，心中大喜，肩头一动，似乎就要有所行动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韩立有些呆板的面孔之上一丝讥笑显现，接着瞳孔蓦然蓝芒大放，少妇啊，只觉双目一阵眩晕，心神巨震之下，身形一个踉跄，差点从空中坠落而下。你会迷境？少妇到底啊，神识足够强大，虽然出其不意的被这韩立用灵目反噬了一下，但是马上清醒了过来。不过就是这样，再望向韩立的时候，此女一脸的震惊，如同见鬼一般的失声说了出来。面对少妇的骇然，韩立却高深莫测的一笑，站在原地没有动，丝毫没有趁机出手的意思。宫庄少妇呢，脸上很快的就恢复了平静，但是望向韩立的目光却不由自主的多出了几分惊疑。就算此女再自傲，此刻也明白对方绝不像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并非普通的炼体师。你想怎么样？就这样和本宫一直僵持下去吗？少妇扫了一眼韩立手中的两颗灭仙珠，又望了一眼土包上显得有些无措的女童，声音阴寒无比。亲爱的小丫头留下，道友尽管离开就是了。韩立略一思量后说道。
不可能，但是我们黑凤族的直系血脉一定要带回本族的。
宫庄少妇想也不想一口拒绝了。见到对方回答的这般果断，韩立心里边微微一沉，阴沉的一言不发起来。对面的少妇也同样没有再说什么，两者呢竟一时僵持在了那里。一阵微风吹过，沙沙之声作响，附近一下子变得寂静至极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大叔，你不要和他再争下去了，我是自愿跟姑姑走的。
土包上被紫袍大汉抱着的女童突然大声喊道，声音呢娇嫩异常。一听这话，韩立愣住了，随即眉头皱了起来。而宫庄少妇面无表情，似乎对儿童说这话一点都不感到吃惊。
戴儿，你在说什么？自愿跟他走的，你知道他是谁吗？
韩立一愣，但是随即冷然问道：我自然知道了，他已经施法让我知道了一切。
戴儿呢，小脸一扬，稚气尚存的小脸上竟露出了一丝与其年龄截然不同的坚决。
施法？你对他动了什么手脚？
韩立是何等阅历之人呢，马上就听出了其中的蹊跷，厉声的冲少妇喝道：
哼，何须动什么手脚啊，本宫只是将我们黑凤族的传承珠注入到了他的体内，让其继承有关我们黑凤族的一些东西而已。当然了，他现在不可能马上消化干净，但是对自己的半妖身份却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
少妇轻抚了一下肩头的青丝，淡淡地说道。一听此话，韩立有些恍然了，虽然尚不太清楚所谓的传承珠有何具体的神通，但是
多半是那种将传承先辈经验、秘术，甚至部分阅历的小部分精魂炼制成可以让后辈继承的一种宝物。这种东西在人界也并非没有的，只是人界的此类宝物不但继承条件苛刻至极，一个不小心就可以让继承者一命呜呼。更糟糕的是啊，这种传承一般来说并非完全的继承，在继承过程当中总会造成大量的流失，到时候继承者能接受十分之一二的内容，那也就算不错了。这黑凤族的传承珠，就算另有其他他不了解的神庙，想来也不可能会完全解决这些弊端的。而吸收了传承珠的小丫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久之后将自己接受的东西完全吸收消化之后，就不再是纯粹的自我了。韩立沉默了许久，才冲女童再问道：你可真想好了，若是一去妖族后就必须彻底的舍弃人类的身份，以后也不能见到这边的亲人了。
亲人？除了爷爷之外原本就没有什么亲人了，现在爷爷已经这样了，大儿留在这里还有什么用？再说我想和父亲生活在一起。
女童摇了摇头，神态有些黯然。既然这样，我也就不勉强你了，你跟此人走吧。听到女童如此说以后，韩立轻叹了一口气，单手抓着两颗灭仙珠，一转身毫不迟疑地向后大步流星而去。见韩立走得这样的干净利索，宫庄少妇一愣，女童却有些不舍起来，轻咬着嘴唇，还是没有再说什么。韩立看似步行而走，而偏偏速度惊人，只是一会儿的功夫就化为了一个黑点儿，彻底的消失在了天边处。戴尔，我们走吧，万一此人向附近高阶修士报告我们的行踪，那可就有些麻烦了。少妇目含煞气地望着韩立的背影半天，但最终还是没有出手。如今脸色不太好看的低头对下边的女童说道：
他不会这样做的。
戴尔脸上闪过了一丝与其年龄绝对不相符的异样的神情，低声地说道。听到女童此言，宫庄少妇却摇了摇头：
不行，一名人类怎么可以相信什么？我们走吧。
一说完这话，宫庄少妇抬手冲下边的戴尔虚空一抓，女童直接被抓到了他的身边，同时紫袍大汉也在法诀一催之下，肉身刹那之间被一股黑色的火焰包裹，化为了灰烬。接着火焰一凝，化作了一团黑光冲天而起，被少妇一口吸到了体内。接着此女手一扬，一块锦帕在头顶浮现，随之往下一照，在黑光闪动之中啊，少妇单手抱着女童化为了一股青烟，就此消失不见了。第二天清晨，远在百里之外的人类营地当中，数道遁光玉气飞起啊，直奔某个方向疾驶而去，正是要取宝的金玉宗修士和韩立等人。他们一行人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过，但奇怪的是，方夫人等人呢对此却视若无睹，其他的护卫队员也对有关韩立之事个个是绝口不提，仿佛韩立这位副领队从来就没有在天东商号中出现过一般。40年的光阴，足以让一名婴儿长成膀大腰圆的壮汉，让一名身具灵根的幼童成为低中阶的修仙者。但是这一点时间，对一座传承上百万年的古城来说，那却只是弹指可过的一瞬间而已。渔阳城就是一座从三境出立之时第一批在天元境中建立的上古之城。 虽然呢，它只是中等城市，并且历代城主呢，也没有将其扩建的打算，但是此城在历次受潮爆发中却一直安然至今，甚至连大一些的危险都从来没有遭遇过一次。会出现这种诡异之事，却是因为此城是炼体市存在最多的几座凡人城市之一，就是在整个天界，其中它也是赫赫有名的。据说现今的天元圣皇当初可就是在渔阳城中将炼体术修炼成了极致，闯出了偌大的名头之后才离开的。此城各种炼体宗门流派不计其数，在踏出罕见的高阶炼体室，城中也大有人在。而在城市中心处，更有一座专门收藏各种炼体法门和心得的圣塔，里面藏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在天元界中堪称数一数二的。有了以上原因的吸引啊，每年慕名而来涌向这座城市的低中阶炼体士不知道有多少。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一些区区受潮，那么自然造成不了什么威胁的。除此之外，渔阳城还是天元城中有名的灵具制造之地，每年呢都有大批的灵具在城中诞生，又被城中的炼体士或者大小商号纷纷采购而走。其中啊，专门拍卖珍稀灵具的沙家拍卖行更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财源滚滚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26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26回。这些拍卖行中，自然或多或少的掌握着几名不同一般的灵具师。什么是灵具师呢？就是和修士中的炼丹师和阵法师一般，专门从事炼制灵具的人。只是这些人呢，有一些特殊，先必须自行修炼过一定的炼体术，同时呢，在阵法之道上有一定的造诣，而且还必须天生的神念强大。这三者皆备之后，你才可以成为一名灵具师。要成为灵具师中的大家，自然需要多多的练习，同时还要有一定的天赋才可以。而这些拍卖行中所掌握的灵具师，自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了。他们出品的灵具不但威力奇大，而且拥有不可思议的辅助神通。当然了，这种灵具都是精心打造，通常半年数月才可能出品一件，但是每一件都会在拍卖会中大放异彩，被人用天价买走的。龙兴拍卖行啊，是渔阳城中最大的几家拍卖行之一，崛起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名气却丝毫不下于其他历史悠久的几家老店。拍卖行的主人自然因此也跻身成为了城中颇有地位之人。但是这一天，龙兴拍卖行中的一间大厅中，一名身穿锦绣长袍的肥胖之人正在厅堂中来回的走动，他的目光啊不断地朝门口处望去，是一脸的焦虑啊。
皇儿，你再到门口看看，看看韩大师是不是到了呀，啊？
又过了一会儿，胖子脚步一停，忍不住朝外面一声大吼：
是，老爷。
一名年轻男子的声音马上答应了一声，接着就有噔噔噔噔的脚步声响起，并渐渐地远去。而胖子走了这一会儿，似乎有些口干舌燥， 硕大的屁股一下子坐到了一把木椅子上，并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可怕的声音。胖子毫不担心坐下之物有被其庞大身躯压垮的可能，而是顺手呢将旁边桌上的一把茶壶抓到了手中，然后连灌数口茶水进去，竟一点风范不讲。怎么，范兄有如此大火气，莫非身体有恙吗？一声清朗的声音从屋门外传来，接着一个人直接从外面走了进来。
嘿呀，韩兄，我说你可算来了，冯二的兔崽子怎么又禀报一声啊？
原本安坐的胖男子啊，立刻一蹦而起跑了过去，欢喜的连下巴上的肥肉都一阵乱颤呢。
冯二，你倒不用责怪他，我让他守在外面了。
这是一名面容普通的中年人，额上略有皱纹，下巴处有三绺乌黑长髯，但是手中却抱着一个长长的包裹，正似笑非笑的望着迎来的胖子。听着口气，两个人是相熟至极呀。
哈哈哈哈，我虽然知道韩兄没有一次爽约过，但此事实在是重大，关系到小弟数十年在渔阳城的打拼呐，自然有些患得患失了。哎，这就是韩兄亲手打造的那件东西？
胖子往中年人手中的长包袱上一扫，满脸的兴奋。
不错，范老弟，可以先过目啊。
中年人微微一笑，伸手啊，将手中的长袍交给了胖子，自己呢，则从容地在附近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范胖子呢，也不客气，把这长包往桌上一放，七手八脚的就打开了，露出了一口带着淡金色剑鞘的三尺长剑，剑柄上镶嵌着三块颜色不一的灵石，竟是一把看似非同寻常的灵具啊。胖子见到此剑，动作一下子变得小心了起来，单手握着剑柄，徐徐地将剑身拔出，一声龙吟般的清鸣过后，一团金芒啊在胖子眼中浮现而出，随即呢化为了一只金色小蛟，在身前一阵乱晃。胖子两眼放光，一抖剑柄啊，顿时金蛇光芒一脸，化为了一口金灿灿的蛟纹长剑，出现在了手中。
妙妙啊，这绝对是渔阳城百年之内最好的灵具，竟有了化气成形的不可思议的神通了。有了此剑，猪豆眼那几个家伙还怎么和我斗？哎，韩大哥，这次你可又帮了小弟一个大忙了呀。
胖子将长剑再次还鞘之后，就蓦然一把抱住此物，咧着大嘴狂笑了起来，一脸的得意之色。
没什么，能炼制出此灵具，也是你提供的材料够好，否则就是再有天大的本事，也炼制不出顶阶的灵具啊。
中年人呢，却并没有露出太高兴的神色，抿了一口茶之后说道：
这也是，换了那些名不副实的家伙，哪有这种本事啊？
胖子笑嘻嘻地说道：
行了，你不用奉承我了，这把剑是我为你打造最后一把灵具了，一会儿我就要离开渔阳城了，估计呢也不会再回来了。
中年人一笑，但是却忽然说出了让胖子目瞪口呆的话来。
哎，大哥，你说什么呀？要离开渔阳城？为什么？难道是我派出伺候你的那些下人没有尽心？哎，你说一声，我立刻派人就打断他们的狗腿，马上重新给你换上一批来。
胖子清醒过来之后，顿时大急了起来。
哎，当年我修炼出了差错，要不是范老弟凑巧路过，助我一臂之力，我那次的瓶颈也没有办法安全突破。所以这数十年来呀，
我将所有打造的灵具全都交给你一个人拍卖，并且隐姓埋名，从不让人知道我的真实存在，也算报答了你的这份恩情了。如今龙兴拍卖行已经是城中最大的拍卖行之一了，再将此件献给城主之后，估计也将会成为最大的一家。你交给我带的几名学徒不可能学到我十分的灵具炼制术，但学个五六分也是绰绰有余了，足以应付你以后的拍卖。你应该知道，我真正在意的是炼体术的修为，灵具打造只是偶尔来之罢了，而我再留在此地已经没有任何收获了呀。
啊，莫非韩兄的修炼又遇到了瓶颈？
胖子听到了对方最后一句话却吓了一大跳，中年人听了却是笑而不语。胖子一下子愣住了，别人不知道眼前这人的厉害，他却知道的一清二楚啊。十年前他一次遇险的时候，就是这位好友突然出手，一口气儿击毙了侵入他府邸中的十几名中阶炼体士，展现的一身可怕的修为绝不在城中那几位高阶炼体士之下。现在又遇到瓶颈之后，那岂不是说只要突破了瓶颈，修为又会大进了吗？到那个时候，这位韩兄的修为岂不是会可怕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好了，范老弟知道此事就行了。说起来还要多谢老弟这些年来一直守口如瓶，从来没有将我存在外泄，并替我搜集了大量的对催进炼体术有用的丹药秘术。不过你我缘分已尽，韩某只能就此告辞了。中年人说完最后一句话之后，潇洒地站起了身子，略拱手，头也不回地向厅门走去。而胖子嘴唇动了两下，但最终呢，还是没有说出劝阻的言语。但是，等中年人一直在门口处消失不见了之后，肥胖的大脸上这才闪现出了黯然之色。当初救助对方，大概是他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事情。对方单凭一己之力就助他这么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商人，成了渔阳城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不过也因此，对方觉得恩情啊已经报完，走得毫不迟疑，他自然也没有办法再开口挽留住对方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龙兴拍卖行外，中年人出了大门，抬腿骑上了一头仿佛迷路的战兽身上，直奔离最近的城门而去。数个时辰之后，中年人出现在了渔阳城十几里外的一个土坡上，望了一眼远处庞然大物一般的城墙，突然跳下了战兽，这袍袖啊猛然的往自己脸孔上一挥。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袍袖放下去之后，不但三缕长髯狠狠的掉落，原本中年的脸孔的他一下子变得年轻异常，化为了一名20来岁的青年模样。而看他的面容，正是当年跟随金玉宗修士前去取宝的韩立。韩立淡淡的瞅了一眼远处的城墙，蓦然身子一转，就连战兽都不再骑，大步的向远处走去。没过多久啊，他身形的就化为了一个黑点儿，消失在荒野中不见了。渔阳城离那西年的安远城相隔极远，韩立即使步行如飞，也足足走了大半年之久啊，这才重新回到了当年的安远城废墟附近。这一路上他翻山越岭，尽量的捡那些人烟多一些的地方行走，但城与城之间的间隔实在是太大了一些， 在途中仍不得不击杀了众多的普通野兽和五六只低阶妖兽。当然了，这是韩立孤身一人走在荒野上所致，若真有大队人类行走，这些低阶妖兽多半不会动手的。安远城的废墟这么多年没有见到，和他当初离开的时候没有多大变化，残垣断壁仍然是一眼望不到尽头，还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韩立在附近站了好一会儿都没有动，心中却暗自思量不停啊。他的金刚诀已经修炼到了第七层的瓶颈阶段，只要一突破这个瓶颈，第七层就可修炼至大圆满境界。说起来，现在修炼进度可比原先预料的那要快得多，其中既有灵界灵气浓密远超人界，灵气灌体效果极佳的缘故，也有他身体经过各种灵药异果的锻造，天赋实在已经远非人类可比了。当年啊，他跟着秦姓男子等人进入到那妖兽的巢穴当中，以其见识和身具的神通，轻易的就将雪阴之取到了手中。金玉宗的一干人大喜过望，当即联名给他写了一份保举进入九玄明玉坛的文书，换回了各自玉佩，就喜滋滋的直接返回了宗门。而他和一干修士分手过后，因为觉得在天东商号自己已经有些太惹眼了，就没有再返回方夫人那里，而是打算呢混入其他人类城市当中，反正那血咒文书对他丝毫效力都没有的。他的目标自然就是最近的几座城市之一的渔阳城，这可是炼体士极其向往之地呀，应该对他的修炼大有用处的。至于那位黑凤族的妖女，操纵尸体时给他的那口短剑信物和告知的人名地名，韩立自然不会再相信什么，当日一离开妖女之后就将剑毁去了。在去渔阳城的半路上，他在巩固第五层境界的关键时候，偏偏遭遇到了几头妖兽的埋伏。他虽然将这些妖兽击毙，但是不久之后被金刚诀功法反噬，修为大降，眼看着他就会跌落到第四个境界去。在那千钧一发之际，他碰到了当时在渔阳城只是一名小商人的范胖子，被其用一种恰好携带的珍稀丹药救了回去。那么如此一来呀，韩立一方面心存感激，一方面呢也想找个人能掩护一下自己的存在，就跟着范胖子一起回到了渔阳城，并暗中出力将其拍卖行呢发展成现在的规模。那么至于这灵具的炼制，以他的阵法造诣外加化神修士的见识，只要稍一练习就会不费吹灰之力炼制出精品出来的。他在渔阳城啊一待就是几十年，在这期间呢，他遇到第六层瓶颈的时候离开过渔阳城一趟，花了年许时间找到了金玉宗的山门和那位已经进阶结丹修士的锦袍男子。见到韩立的金刚诀已经进阶到第五层大成，单凭这样的强横就可以对抗结丹修士不在下风。秦姓男子吃惊之下倒也没有悔诺的打算，真的安排他浸泡了九玄明玉坛一次，借助着坛水的不可思议之力，他在短短的数天之内就突破了六层瓶颈，省去了十几年的苦修之功。当他再回渔阳城潜修二十余年之后，才遇到了现在的第七层修炼瓶颈。要突破此最后一层的瓶颈，自然不能再待在城中用笨的方法来苦修了。他打算呢用一种所有炼体士最常用的方法来突破瓶颈，那就是远离人类城市，深入一些危险的荒野之地， 通过击杀一些强大的妖兽来强行冲击瓶颈。不过如此一来呀，就要去极远之地，很可能不再返回这片地狱，所以他准备将埋葬在这里的青罗沙漠的宝物全部带走。以他现在的炼体术，一般情况下足以自保了，还是将宝物啊带在身上为妙。在安远城废墟处稍微休息了半天之后，韩立再次出发，直奔当日的青罗沙漠而去。一个多月之后，韩立踏进了青灰色的沙地之上。没走多久，韩立的脸色就有了一些异样，同时呢，心中是暗自吃惊了起来。这沙漠中太安静了吧，除了呼呼的风沙之声，再也听不到任何的声响，空中原本应该出现的几种禽类一只都没有出现，地面上的一些虫蝎类的东西也是踪迹皆无，仿佛整片青罗沙漠变成了死域一般呢。韩立脸上有些吃惊，心中提高了120分的小心，直奔当初埋藏储物袋的地方而去。虽然说沙漠的地形啊经常的改变，但是呢，韩立当初埋藏宝物的时候自然是做了一番手脚，可以不动用法力就用特殊的方法找到埋藏之地的。十余天之后啊，当着韩立出现在青罗沙漠中某处，望着不远处一件十余丈高的白蒙蒙的物品，有些目瞪口呆。这竟然是一只仿佛水晶般的巨大的虫壳的背部，有6只丈许长的蝉翼，体型完全是一只不知被放大了多少倍的巨蜈蚣。6翼双弓，这怎么可能啊？怎么能进化得这么快呢？韩立望着庞然大物的蜈蚣壳，有些骇然。他几步走了过去，围着这蜈蚣壳一连转了数圈，突然袍袖一抖，一道银光射出，当的一声轻响啊，银光击在了晶莹的虫壳之上，却被一下子反弹开来，竟是一根银光灿灿的绳索状的东西，正是韩立当年托人用的地胶晶打造的一件奇门兵刃，在这数十年中可是帮韩立立功不少啊，帮助他不知道击杀了多少兽类和敌人。韩立后来掌握了灵具的炼制之法，却并没有呢再对此武器做什么改进，一来是他的炼体术早已经大进，普通的灵具呢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大用了，改了也没有什么大的效果，二来呢这件胶锁已经用得颇为顺手，也不想再做无谓的变动。不过就算是如此啊，这根绳索在他用巨力催动之下，同样不下于一般法力的一击，这虫壳能丝毫无损，这坚韧程度可想而知了。不愧为呢已经进化出6翅的6翼双弓。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27回。